良友圣经学院圣诞节特辑，陆唐传道主讲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是陆唐传道，很高兴可以在圣诞节与大家分享。这几天呢，我会与你们分享一些圣诞节的趣闻和圣经的故事，希望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与你们分享一些和圣诞节有关的内容。这个圣诞节的特别节目叫做圣诞联系你我他，因为是圣诞节，我才有机会啊预备这个节目与你们相遇，所以就把你和我联系起来了。那么他是谁呢？当然就是圣诞节的主角，耶稣基督。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也是因为过圣诞节才认识这位耶稣基督，所以呢，圣诞也是把我们与耶稣基督紧密的联系起来了。当我们谈到圣诞节，不知道你们会想起了什么？我还记得我在念小学的时候，学校呢每年的圣诞节啊都有举行圣诞的派对。那一天呢，同学们特别的开心，因为不用上课了，还可以在教室里面跑来跑去的。那老师们呢就把课室里的一些设备啊，桌子和椅子啊，把这些东西呢都堆在一旁，留下了一大片的地方。同学们就围了一个大圆圈，一起来玩游戏啊，吃东西。老师也会预备一些圣诞的小礼物送给我们。所以我小时候是十分喜欢过圣诞节的。我印象中的圣诞节啊，都是吃喝玩乐啊，哎，还有放假。一直到我在教会里面认识了耶稣，我才知道圣诞节的意义。那么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圣诞派对须知。如果你希望我会说一说如何举办一个有声有色的圣诞派对，那真的是很抱歉。今天呢，我不是教你们如何去举办一个圣诞派对，例如啊，去买什么东西吃啊，做什么游戏啊，唱哪些圣诞歌曲等等。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为什么在我们想要庆祝圣诞节之前，无论你是开派对还是吃大餐，或是去什么地方去参加啊庆祝活动来庆祝圣诞节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要庆祝。我相信没有人去参加完一场啊喜宴啊或者宴会，吃饱了喝足了欢欢喜喜的离开，然后呢还不知道刚才的宴会的主人是谁，他是结婚呢还是八十大寿的寿宴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庆祝第一件事情也是最要紧的事情，就是弄清楚为什么要庆祝，也要知道圣诞节的主角是谁。你可能会说，哎，陆传道，你刚刚开始的时候已经说过了，圣诞节的主角是耶稣基督，所以圣诞节就是庆祝耶稣基督诞生，就是这么简单啊。你说的对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耶稣的诞生，同时也了解一下耶稣的诞生对我们的意义。现在跟大家分享一句圣经，就是马太福音1章18节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，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当我们说耶稣的诞生，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在哪一年哪一天出生呢？可能有很多人会说，今年是2022年，那么耶稣的出生就是2022年的12月25号了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耶稣出生的时候刚刚是罗马的君王凯撒亚古士都在位的时期。凯撒亚古士都 大概在公元前20多年统一了罗马帝国，一直到公元14年去世。当时他颁布命令，要做全国的人口普查，所以罗马帝国的人民都需要返回自己的家乡来登记户籍。历史学家指出啊，当时是罗马建成750周年，也是亚古士都统治罗马25周年的双重纪念。但为了庆祝这个有意义的日子，也可能想炫耀一下国家的强大，所以呢便做这个人口的普查。因为当时的通讯不发达，不像今天不能够在网上登记，也不能下载资料，那些背井离乡的人呢只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登记自己的户籍。要完成这个人口普查的工作，可能也要超过1年的时间。当时呢，罗马帝国的版图是十分的大，如果要所有的人民在12月这个寒冷的冬天啊，长途跋涉回家乡去登记是不可能的。另外，据路加福音记载，耶稣出生时附近有牧羊人晚上在野外看守羊群，可见当时也不会是寸草不生的严寒里，因此呢耶稣出生的日子很可能不是在12月25号这个冬天的日子。所以历代历史很多人都想推算出耶稣真正的出生日子。根据众多的学者的估计啊，耶稣出生的年份在公元前4至5年之间，那大约呢就是5月到9月这个比较暖和的日子里面。当然了，这只是根据考古学、历史学、圣经研究等等专家的推测，也未必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。那么为什么后来的人把12月25号定为圣诞节呢？原来啊，这个日子在耶稣出生前的几个世纪就已经是个节日了。那是古代日耳曼人和不列颠人敬拜太阳神的日子，并且视那天为太阳神的生日。直到公元321年，原本信奉太阳神的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转信基督教，他为了把基督推广至全国人民，所以啊，他将太阳神的生日12月25日定为耶稣降生日，要全国人民一同来庆祝。从此以后，罗马帝国的教会都跟随国家的规定，以12月25号作为庆祝耶稣出生的日子。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耶稣出生的年月日，可是2000多年以来，人们一直在庆祝耶稣的诞生，因为我们重视的不是耶稣诞生的正确日期，而是耶稣诞生的重要性。马太福音所记载的重点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事。首先，他说道，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因此圣诞节提醒我们必须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虽然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了约瑟，但是在他们结婚之前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，这代表啊，耶稣不是从玛利亚和约瑟的结合而生下的孩子，而是神在人的身上行了奇妙的神迹。根据路加福音1章31到35节的记载，天使告诉玛利亚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并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隐蔽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你要怀孕生子，这句经文的原文的开始有看呐、这个感叹词。天使是神差派而来的使者，他向人转述神的旨意。当他向玛利亚显现时，他叫玛利亚留心聆听，因为天使要宣告一个十分特别的消息，就是玛利亚将会从圣灵怀孕，那是至高者的能力，是神的隐蔽。他将要怀孕的胎儿就是神的儿子，名叫耶稣。另外，马太福音1章19到21节也提到，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 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，想要暗暗地把他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：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约瑟和玛利亚在成婚之前，天使已经告诉他们，玛利亚会从圣灵感孕生子，并且起名叫耶稣。那时候他们可能是很惊慌，因为他们正经历人类前所未见的事情，同时呢，他们又会感到高兴，因为神拣选了他们，能够被神使用，成为耶稣的父母，是何等的福气。在这个又惊又喜的情况下，他们又遇上了要返乡登记户籍的这件事，所以呢，就算玛利亚已经有了身孕，他们仍然要无奈地从拿撒勒城回到伯利恒城。可能因为路途奔波，玛利亚也快到了预产期，耶稣就在那旅程当中出生了。好，先让我们休息一下，回来呢，我们再看看圣经当中有关耶稣是神的儿子的经文。
牧人抬头，我
弟兄姐妹们，刚才我们看过耶稣的父母从神的使者知道他们的儿子是从圣灵而来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为他取了名叫耶稣。现在我们再看看一些其他人的证明。当耶稣长大成人，他和一些百姓在约旦河接受洗礼。路加福音3:21-22经文是这样记载的，众百姓都受了洗，耶稣也受了洗。在马太福音3也记载说，耶稣基督接受洗礼是他为了尽诸般的义，意思就是完成礼仪上的要求。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是接受犹太人的礼仪，正如他本是神的儿子却愿意降生为人，他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而享受特权，反而谦卑自己过一般人的生活。圣经说，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，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形状仿佛鸽子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有一个从天上来的声音，这次不是指耶稣的父母听到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到。神亲自告诉那些人，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，他尽了诸般的义，便正式开始他在地上的传道事工。我们再多看一段经文，就是在路加福音23:44-47，路加福音这样记载，耶稣在临死之前说的一句话，那时约有午正，遍地都黑暗了，直到申初，日头变黑了，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。耶稣大声喊着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说了这话，气就断了。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，就归荣耀与神，说，这真是个义人。耶稣基督很清楚他自己的身份和使命，所以啊，他在临死之前对父神表现出完全的顺服，天地都变色，圣殿里的幔子裂开，在场的人都听到耶稣向父神的呼喊。有份参与行刑的丁丁，先前呢对耶稣是百般的凌辱，但是最后百夫长也看见耶稣是一个义人。从以上的经文我们看到，耶稣基督的父母和他一同洗礼的人，在十字架前负责行刑的人，都可以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再加上耶稣基督自己的一生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，他的门徒和跟随他的人也都足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降生为人，神的儿子在人世间的出生，这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。可是这与你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也是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二件事情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。圣经称呼耶稣为耶稣基督。基督在希伯来文是弥赛亚，意思是受膏者。古时以色列国王继位的时候，祭司要把油倒在他的头上，为他祝福，也象征他是神派来拯救以色列的王。所以弥赛亚受膏者就代表着是神差派而来的王。后来以色列的国王以及人民开始敬拜偶像，离开神。以色列分为南北两个国家，最终在公元前720-580多年的时间里面，以色列的南北两国相继灭亡。所以以色列的人民一直都期待神再差派一位君王受膏者来拯救他们，推翻当时管辖他们的政府，脱离他们几百年来失去自己国家的命运。圣经用耶稣基督这个组合名称，就是说明耶稣是神派来的君王，从神而来的受膏者，他是以色列的拯救。当然后来我们知道，耶稣基督并没有带来政变，也不是来推翻当时的罗马政府，他带来的是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拯救。 神的儿子降生在人世间，并不是皇帝微服私访视察民情，那看过以后呢，便回到自己在天上的宫殿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也是受膏者，他是神差派来拯救世人的君王。耶稣基督来拯救的，不单是为了以色列一个民族，而是为了全部的人类。世界上的人都因为罪的缘故，与圣洁的神永远分开。神是圣洁公义的神。旧约圣经出埃及记34章提到，他不以有罪为无罪，即是说神会细心查看所有人犯过的罪行，每一个犯罪的人都需要接受审判。而圣经也说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犯罪的结果就是永远在死亡的深渊里，不能回到神的国度。正义与邪恶互不相容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。可是神又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，他不愿意见一个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于是神就差遣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给所有人一条出路，让耶稣基督背负世人的罪债。如果我们愿意悔改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就能够借着他与神和好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了世人受刑，就是以血肉之躯无罪圣洁的生命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接受了那个时代最残酷的刑罚。圣经说耶稣能够行神迹，替人医病赶鬼，做了很多超越自然界的事情，但是他自己却不为自己减轻一点在十字架上的痛苦。耶稣行神迹是因为他爱世人的缘故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刑罚也是为了爱世人的缘故。他完完全全的牺牲自己，代替世人接受刑罚的痛苦，为了我们的罪付上代价，使到世人可以与神和好。更重要的是，耶稣基督死后的第三天，在坟墓里他复活了，表明他是神，能够胜过死亡。世人本身不能够胜过死亡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，我们便不惧怕肉身的死亡，有永生的盼望。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有永远的生命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因为他这个身份才可以为我们受刑，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。他是神的儿子，也是人类的拯救者。听了以上的信息，可能你们会说，哎，陆传道，圣诞节明明是个很开心高兴的日子，人们都在举行活动，开心的庆祝，哎，为什么你说这些这么多的罪呀、苦啊、死亡呀，这些东西是不是太让人扫兴了吧？哎，如果要说耶稣基督的受死，可不可以等复活节才说呀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只是想告诉你们，在我们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节日里，不要只是形式上的庆祝，但是却不知道他为世人、为你、为我所做的一切，忘记了耶稣基督为你、为我所背负的十字架。好像我小的时候，圣诞节很快乐，可以参加一些 party 呀、啊，也可以不用去上课呀、啊，哎，可以去玩游戏呀、啊，吃东西，还可以收到礼物。我当然不是要求你们在圣诞节哀悼耶稣，什么也不庆祝。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，感谢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，愿意回转归向他，以纪念和感恩来庆祝这个圣诞节。我们庆祝的目的不是让自己得快乐和满足，而是敬拜那位为我们牺牲的主耶稣，能够让在天上的主悦纳我们的相聚，我们的生命是圣诞节最好的庆祝活动。今天我的分享就听到这儿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感谢主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无论用什么形式来庆祝圣诞节， 都清楚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并且记得他的救赎，存感恩的心去过这个特别的节日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基督徒要经历神，必须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体验他的赦罪之恩以后，还要与众人追求圣洁。
希伯来书12:14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
良友圣经学院院训，圣洁。
是美丽的诗。